网上的弟兄姐妹，你听得见吗？没有，我等一下把口罩摘掉，可不介意吧？
可以，
跟你很近，
听得见，
谢谢啊，
听得见。
好，对，今天我们早上我要罗弟兄说我可以把口罩摘掉，对，他跟我是最近的。那今天我们要来进入这个以西结书的第二个大阶段。其实以西结书的话，就是你如果把它最就是大略的分段的话，大概分成两个大段。一个就是我们花了很多篇幅来讲的这个就是审判。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一部分就是审判的预言，那部分已经结束了。那今天我们是要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就是神要复兴以色列他所发的预言。那今天呢，我们有今天的材料我觉得比较少一点，就是只有三章。那说不定我们可以早点下课那今天呢，我们是来看这个复兴之前神有一些预备的工作要做。好，那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继续来看以西结书。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再次求你，让你的话今天早上你可以借着以西结书，主啊，你就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要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以西结今天的对我们所说的信息是什么。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主啊，都是那么样的那么样的活，那么样的真实，可以运用在我们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每一种这个情境里面。所以主耶稣，我们今天早上求你再一次的来对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心。主啊，叫我们虽然以西结书的信息可能有的时候会难懂，有的时候会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枯燥，主啊，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你的话的真实性，也不会影响圣灵要在我们心中对我们的工作，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今天早上我们就把这段短短的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哈，就是那个耶路撒冷沦陷的以后哈，有一些人哈，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就逃出来了。OK， 那他们要逃到哪里去呢？他们要逃到巴比伦去。OK， 而且他们知道那边有他们的同胞，那而且他们要向他们的同胞来报告这个耶路撒冷沦陷的那个消息哈。这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一下这个从耶路撒冷走路到巴比伦哈，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那个两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那两地之间的距离是1678里。英里 ，OK， yeah。 那如果你走路的话，如果你是在平常的状态下走路的话，可能要走4到5个月。那我们我算了一下，那个这些人他们从耶路撒冷逃出来，他们花多少时间呢？他们花了将近还有几天就6个月啊，就6个月的时间。哎，我想他们那个时候比较不容易啊，而且。反正就不会像今天这么顺利的，所以他们花6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这个巴比伦。那他们就找到以西结，然 然后呢就向他还有那边的以色列人 就报告这个沦陷的消息。所以沦陷的消息圣经文以后他们才知道。那 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就是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有人就开始觉悟了，就觉醒了。他们以前不太相信这个先知讲的话，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怎么可能会沦陷呢？不可能。我们都以前讲过很多次，因为他们觉得那边有圣殿还有大卫的宝座，怎么可能沦陷？不可能。所以现在他们自己亲自听到从那边逃出来的人他们所说的，所以他们就相信。对，而且他们就相信以西结的确是神的先知。那还有呢就是那这些事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呢，这个那个就是因为就是神已经确实知道这些以色列人都知道耶路撒冷沦陷了，所以这个审判就是这我们知道以前就是在有七年的时间那个神把以西结的手就是口把他的口就封住那就是不是完全疯了，就是说平常不准乱讲话，只有当神要你说话的时候你 才可以，神就把他的那个嘴巴 就松开，他平常要讲都不能讲那没办法讲。对，那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神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要灭亡的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要 make sure 以西结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别的事情都不讲。 OK，这样子以色列他们才会比较注意听所以那现在这个审判的那个消息都已经来了所以那个神就不需要再封他的口了。那其实神有跟他讲过，以前就跟以西结讲过说当这个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有些人会逃出来，会来向你报告耶路撒冷沦陷的消息那那个时候呢，我就会把你的口松开。所以这个当这个报信息的人来到巴比伦的前一晚，神就把他的口就松开。OK， 所以当这个报信息的人来的时候，以西结就可以跟他们交谈那同时呢，因为以西结的第一个他的使命就是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就是向这个老百姓，向这个以色列人传这个耶路撒冷要遭受审判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因为他们也已经遭到审判了那神就立刻叫以西结要进入第二个他服侍的阶段，就是要向以色列人传这个复兴以色列的信息。就等于说两个阶段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且他还是要以西结继续的来做这个守望者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先知跟守望者，先知先知有，我觉得先知就是有两件事情有两件事情神要他做。第一个就是要传神要他们给他们的信息那在以西结书，那神是用各样的方法来传这个耶路撒冷要审判的信息。我们以前讲过，要他表演动作，要讲，叫还要传信息，还有做一些有时候很奇怪的动作那些。那还有就是说，先知要为以色列人守望。OK， 就是说，当危险来的时候他要向他们跟他们讲，而且他还要劝他们，叫他们要这个要悔改要离开这个恶道。OK， 这样子。所以所以以西结就当然他就接受了这个使命那继续的向他们传神的预言，而且继续的为他们守望那在这个传这个复兴的信息之前呢，有三个拦阻有三个阻碍，神必须要先除去。OK，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那个不信，那个硬的那个硬心，对，就是所以其实就是悔改，对，其实悔改就是复兴的起点，第一步。如果你都不悔改，虽然你已经受了审判，可是你不悔改，你这个复兴也是不会来的。对，其实如果以色列人当初老早就听了那些先知的话，他们也不至于遭受到这么大的审判。OK， 那现在审判已经结束了，审判也发生了。OK， 那他们如果希望以后有一个复兴 ，OK， 那他们还是要悔改。OK， 那有些人我相信是悔改的哈，可是还有很多人他们没有。OK， 那些这个当这个耶路撒冷沦陷的消息就传到这个巴比伦之后呢？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开始觉醒 okay,、yeah. 他们开始觉得说啊，我们以前没有这个听先知的话，没有悔改、啊、所以我们就国破家亡 okay, 圣殿也被毁了 okay, 那他们觉得很绝望，那他们还有机会悔改吗 okay, 所以他们就跑来问这个以西结说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存活、啊、我们还有盼望吗？那以西结的回答是 很鼓励的 ，OK， 是很正面的，不是以西结要怎么样，而是说，就是从啊，他是讲神的话哈，他说神跟他们讲哈，所以其实这个这句话我们听的也是很受鼓励的哈，神说哈，他断不喜欢恶人灭亡，神不喜欢这件事情。神真的他不喜欢，虽然好像那个恶人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但是神并不喜欢这样的事情。神希望恶人能够悔改，他们可以存活，肯定是神的心啊。虽然神是公义的，他必须要审判罪，但是他希望这些罪人能够悔改，他希望这些罪人能够悔改，就不需要遭受他的审判。这是神那个神的心，是他慈爱的心，嗯。所以神就希望以色列啊能够选择离开罪恶，不要选择死亡，希望他们悔改，然后呢不要死，然后等待复兴的来临。OK， 这样子。那虽然我们知道神虽然审判了以色列这个犹大这个国家，也审判了以色列国家，就是北国南国，神都审判了，都亡国了。可是虽然对整个国家神是审判了，但是神对个人的那个恩典、啊、那个门是开的 okay,、yeah. 那神要就叫以西结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如果他们听了先知的警告，离开以前的恶行，遵守这个生命的律例、啊、那他们不会死、啊、那 反之、啊、如果义人，如果他们这个离开义 ，OK， 而行恶 ，OK， 那他一定会死 ，OK， 而且呢，他从前的义也不能够救他，不要靠以前的义没有用。就是你如果要离开离义行恶，那你的结局就是很悲惨的。那以色列人虽然以前是因为不肯悔改，遭受了那么大的审判，这么大的痛苦、啊、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从 这个严厉的审判里面学到教训的话，他们能够真诚的悔改、啊、他们还是有复兴的盼望、啊、这个是神要告诉他们的，他们永远都会有盼望，只要他们悔改。所以悔改是很重要的、啊、嗯，悔改就是面对以前 要面对他们以前的种种的那种恶、啊、然后把他们丢弃，然后整个人转过来向神接受神的恩典，这叫悔改。所以那我刚刚讲过，其实 有在这个就是犹太人，就是这个以色列当中有人的确是因为这个亡国，他觉醒，他悔改，可是还是很多人他们没有 OK、这个真的是很遗憾的事情。那就是有那时候以色列人有两批嘛，我们都知道有一批还住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有一批是住在巴比伦。那这个 虽然这个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把他们这个灭了以后呢，他还是留了一部分的以色列人 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啊、我们以前讲过，就是为什么要他们 看管这个土地、啊、因为、不能没有人嘛，所以他就把一些以色列人就留在那里、okay、那这部分以色列人、啊、很奇怪、啊、他们、啊、虽然遭受了这么大的这个审判，这么大的痛、啊可是他们很多人没有悔改 ，OK， 而且他们居然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就是说，哎呀，这是我们的发财的机会。他说，你看，他这个以前这个地方很多，就是很多人就被杀了嘛，那个原来的那个地主啊，那很多被掳到外这个巴比伦了，所以这个地是他们的 ，OK， 他们很高兴呀，而且他们觉得说。我们今天可以这个被留下来哈，一定是我们是比较好的人。OK， 那些不好的都被杀了，或者是被掳了，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神所为以色列留下来的余民。OK， 这样，我们都知道这是他们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其实神的余民哈在哪里？在巴比伦。我想这个我以前讲过。这样，那。所以这些人就很高兴，他们就认为说、啊、他们以后要成为这块地的新的主人、啊、那而且他们有一个 很奇怪的逻辑、啊、就是说、当初神、啊、会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okay? 那亚伯拉罕只是一个人，那时候只有一个人，那神 就把这么大的一块地就赐给他，那我们今天人这么多，那我们比亚伯拉罕多了很多，对不对？那神岂不是更要把这个地赐给我们了、哦、他们这样认为、哦、所以他们认为这个 人神是不是祝福是靠人数来决定，那可是神却借着以西结对他们讲说，亚伯拉罕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他是一个义人、okay? 你们人这一群人虽然人多，但是呢你们是一群恶人、okay? yeah. 因为你们一向拜偶像，而且吃这个带血的肉，还有玷污邻舍的妻子。OK， 所以神就说，你们的罪使你们没有资格得到这块地，而且你们很快的会遭受第二次的这个灾难。我相信这个第二次的灾难是，就是他们以后就是没有时间讲，就是说他们留在那边的人后来就。把这个把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指派的一个省长、啊、尼布甲尼撒王把犹大地灭了以后，就把这个地、啊、就是变成他的一个省 ，OK， 然后指派了一个犹太，就是犹太人的省长在那里、啊、那个人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可是这些剩下来的人呢，就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又很害怕 ，OK。然后就逃到埃及，然后他们在埃及其实也就是受到同样的待遇，就是后来因为那个尼布甲尼撒后来也打埃及，然后也是把他们就这犹太人也是这一批犹太人照样受苦、okay? 所以他们躲到埃及也没有用。我想这边讲的说他是第二次受苦，是讲这件事情、哦、那这是讲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这个以色列人、啊、那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他们怎么样？那我们刚刚讲过有些人他们真的是觉醒，可是还是很多人他们没有、这个、他们本来对以西结并不怎么样，可是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沦陷的消息传到这个巴比伦以后、啊、他们发现以西结真的是先知、啊，所以以西结突然间这个名望大增，然后、哎、很多人就开始要来听他讲话，他们就聚在一起，然后喜欢听以西结来讲话。以西结那时候已经可以自由说话，就是他们说，哎呀，你跟我们讲神的信息啊，我们要听，这样。那个神就告诉以西结，他说这些人他们很喜欢聚在一起听你讲话，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他们只是喜欢听你讲话而已。 OK， 他们只是把你当成就是好像在他的就是就是喜欢听哈，就是把你当成是一个会奏就是弹琴的一个乐师啊，或者是把你当成一个很会唱歌的这个唱歌的人哈，他们就是听得很开心，然后耳朵听得很舒服 ，OK， 但他们的内心其实没有改变 ，OK， 他们是只是说他们说他们虽然嘴巴很金钱，外面很金钱，但是他们内心最看重的是钱。你知道巴比伦在以色列在巴比伦街，他们很多人后来就做生意了，赚了很多钱。那因为这个那个尼布甲尼撒是给这些人蛮让他们蛮自由的，蛮开明的，所以他们在那边可以自由做生意，只要他们不背叛，他们可以自由做生意，自由的居住，他们可以买房子，可以在那边结婚生子，就住在那里。那所以其实当我读这个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问我自己啊，我就说，那我平常，譬如说我每个礼拜都来这个跟弟兄姐妹一起哈敬拜，然后也听信息。那我听信息的时候，我的心态是什么？我是只是喜欢听，可是心里面并没有一次要遵守神的话呢，还是或者是来这边就是一种习惯啊。觉得来这边总是没有 不会错的、啊、就是只是好的、啊、是好的，可是你到底对于神的信息，你到底你怎么看？你是只是来听听，然后回家就都忘记了、啊、然后根本没有要遵行神的话。我经常这样问我自己，我以前的确是就是很注重那个信息好不好听，真的好多年我都是这样。哎，我觉得这个去教会最要紧就是那个信息要好。哎，那至于说我听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反应，好像那个时候不在我考虑之列。我觉得我听到好信息，我就觉得我得到很多。OK， 其实我觉得神他最重视的是我们也没有信他的话。OK， 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即使没有听多少，但是你听到了你就去遵行，这是神很喜悦的事情。听了一大堆都不遵行，并不是什么好事，真的。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很多年前，我觉得那个弟兄真的是很，我相信神一定很喜悦他。他真的，我们每个礼拜我在一起查经，他听到神的回去的话以后，他就回去实行。OK， 他跟我们讲，他说如果他那个礼拜他没有遵行神给他的话，神就会在他身上做一个记号，就是让他那个有一块那个脖子上有块地方就会凸起来啊。还有他好像是跟神之间的那个两个人的那个默契啊，就说只要神觉得他没有遵行他的话，他这个脖子就有一块东西会凸起来。哎，我那次听了以后，我真的是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弟兄这么，他其实跟我们讲说，他并不是要张，就是要显扬他多听神的话，而是说。这因为我都问他这个脖子那块东西是怎么回事，就跟我们讲这个事情。所以的确是有人听了神的话就很努力去遵行、okay？ 所以对我真的是觉得遵行神的话真的很重要，要不然就白听了、okay？ 真的是白听了，那神也不喜悦，真的神不喜悦。那这是第一个要除去的，就是刚刚讲到呼心之前有三个拦阻，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变成一个肉心，就是没有让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工作，变成一个柔软的心，而且去遵行神的话，那悔改遵行神的话，那复兴来到你也不会得到那个福气。那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要除去的呢，这个就是神要就是神要做的，就是说神要除去这个假的牧人 OK， 然后他要应许他们有一个真的牧人要来牧养他们。好，那个时候我们如果读这个先知书啊，或者是你读这个历史旧约历史啊，我觉得先知书是讲的最仔细的，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的那个社会，哎呀，多么腐败，真是看得很难过。那在圣经里面的这个牧人是什么 ？OK， 其实圣经里面就常常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领袖就说他们是牧人，那比如说是君王啊、祭司啊、先知啊，还有长老啊，这些就是政治上的领袖，这个社会上的领袖啊，还有这个属灵上的领袖，这些神都把他们称为是牧人。OK， 那在神的眼中，牧人的责任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哈。那他把这个老百姓就变，就是比喻成是这个羊群。OK， 但是神就说，那个时候的这些领袖啊，说他们是假牧人。OK。是假的，为什么呢？神说他们有几样事情，就是首先呢，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啊放在这个百姓的这个利益之上，他们最要紧自己有没有得好处，那这些羊怎么样他们不管，就是说他们不牧养羊群，你牧人就是要牧养，他们不牧养羊群，他们只牧养他们自己，他们甚至于把这个羊群当成是他们这个累积这个财富的这个资源啊来源。我最近常常听到一个词，就叫做割韭菜。我以前不知道，就是最近老是听到这个词。后来我发现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些上层阶级跟，就是说，因为他们有权有势，就剥削那些下层阶级的时候，就是，然后这个叫做割韭菜，我觉得这个词很好玩。反就是说他们就是非但不养这些羊，而且把这些羊看成是他们这个累积财富或者是得好处的来源，他们甚至于把这些羊飞的把它宰了，然后自己吃掉。那还有就是说他们虐待这个羊群，你知道羊是很依赖牧人的，我想我们都知道羊是就是有点笨，可是他们很乖。那这个如果这个牧人不带他们出去吃草，他们就饿肚子了。 OK， 那如果羊这个受到这个野兽的这个侵袭哈，那牧人不保护他们就被野兽吃掉。他们不会保护自己，而且如果牧人不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走那个路哈，他们就一直顾着这个吃草，然后就后来就迷失了，就跟就离群就迷失了。所以圣经上那个主耶稣讲说啊，好的牧人是要找那个失丧的羊，100只羊有一只这个就是迷失了，他就会把这个99只暂时放在一边，然后去自己去找那只迷失的羊。所以可见牧人有个责任，就是要找那个迷失的羊。Okay。 然后还有牧人呢，还要就是说，如果你的羊受伤了，包裹他们的伤口。Okay。 但是这些假牧人他们都不做这些事情。Okay。 所以可以说是虐待羊。Okay。 那还有呢，就是说他们的心根本不在羊的身上。他们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啊，自己敛财啊，然后对羊群根本就是漠不关心啊。那他们的羊一只一只的迷失掉 ，OK， 最后整群都不见了。那这个在神的眼中是很大很大的这个失职啊，你连你的羊都不见了，你这个是什么牧人啊，对不对哈？呀，所以。那这些失职的人，他们有点不晓得是忘记了还是不知道，就是说他们忘记了，就是说羊谁是羊的主人，是神呢，神是把这些羊交托给这些牧人。 OK， 所以牧人是受托的，牧人本身是仆人。 OK， 他们是受托管理这个神的羊群。 OK， 所以他有一天是要向这个他的主人交账的。对，这些牧人哈，那可是这些牧人呢，他们却是把这些羊据为己有，对，认为这羊是他们的，对，他们可以随便对待，对，要杀要剐随便他们 ，OK， 要剥削哈就随便，不理他们也可以，就 就是当天羊就丢掉了，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哈。所以神就责备他们说这些是失职的，神会审判他。OK， 那而且因为这些牧人的失职哈，他们也不教导这些羊。就是，所以你看以色列后来就拜偶像很严重，后来就根本那些祭司都不管的，哎呀，然后所以他们就以至于这个以色列就后来就犯罪很厉害哈，所以后来就亡国。以色列还有犹大的王国跟这些领袖是非常有关系的，当然那些羊自己要负责任啊，可是领袖是，我认为领袖是最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哈。至少我相信不能负60%的责任啊，70%。所以其实神是很重视这个领袖的哈。我们看神就是在，其实不只是在属灵的领域上，其实你看在这个社会政治的领域上都有领袖哈。圣经上也说这个权柄是从神来 ，OK？ 那这些领袖都有权柄，对不对啊？他们要善用他们的权柄 ，OK？ 那我说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哎呀，今天的这个世界啊，这些政府，这些社会啊，真是看到这些领袖真的绝大部分都是失职的 ，OK？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今天的世界真的是很乱 ，OK？ 那跟这些领袖是大有关系，所以其实我常常为美国祷告啊。也为这些领袖祷告，我觉得真的特别是要为那些有权柄的人祷告，因为他们的决定真的很重要。所以神说会除去这些假牧人，而且 会解除他们的职位，那神自己要来亲自做他们的牧人。神是很心疼这些羊的，那神应许以色列将来有一个真的牧人要来牧养他们。那当这个真的牧人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说他要来寻找那个失散的羊。那有一天这个除去假牧人应许真牧人这件事情啊，今天其实还并没有应验啊，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完全应验啊。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神要把这些失落在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些以色列人，他要把他们重新召回到以色列地。OK， 那个时候，然后呢，而且要亲自牧养他们。OK， 他们就是以前这些失职的牧人所没有做的，那个将来那个就是那个真的牧人，每样都会做。那要把他们带回，就是。把他们从失落的地方带回到这个以色列地，然后带他们去吃这个草 ，OK， 让他们强壮起来，也要用公义来治理他们。第二呢，就是说他要拯救那些就是喂养、拯救那些瘦弱的羊。这怎么说呢？就是说，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因为这些假牧人很恶劣，可是也有些羊也很恶劣。那些羊他们就，我想这个话发生在大概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属灵上的领域或者是政治上的领域，都会有一些很可恶的羊。这些羊呢，他们就是跟这个假牧人就是一同作恶，然后仗着这个权势，然后就欺负自己这个周围的这个同这些羊。就是圣经以西结书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他们就是吃完他们自己吃饱喝足了，养得肥肥的，然后就把 青草那个草地上的草就践踏，就弄得很脏，然后又把那个水啊，又河那个河里面的水又把它弄得很脏，就让这些羊啊，就是吃不到好的草吃，喝不到好的水啊，就是等于是欺负他们。Okay? 甚至于有时候不让他们，就用自己的脚把他们顶开，根本不让他们吃。所以这些老实的这些羊就变得很瘦。Okay? 嗯，就神就说他要来拯救这些被欺负的，这些被欺压的羊，而且要审判那些 很恶劣的肥羊。那还有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就是说神要差遣一位真的牧人，而且要跟他们立平安的约。那这个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一直没有好的牧人，也就是说没有真正关怀他们的牧人，也许中间有，比如说大卫就很好，可是呢他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其实以色列人其实很可怜。他们其实就是你看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后来就亡国了嘛，然后就一直在各地就这个流离失所。后来他们建就是他们后来国家又成建立以后呢，很多人就真的就回去了，因为他们实在太想念他们的国家。然后就是他们就是饱受这个颠沛流离之苦。所以有一天这个神要差遣真正的牧羊牧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要来的那个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好牧人，那这个英文叫做 The Greater David。 okay, 就是说、就是主耶稣他要来的，就是他要以弥赛亚的身份，真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个 The Greater David。 okay, yeah, 那而且要来牧养他们。 okay, 那而且神要跟他们这个那天他们这个跟他们立平安的约。我就一直是想这个平安的约是什么约啊？对，那后来我相信这个平安的约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讲到平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从历史来看他们真的是没有平安的一个民族，他们没有平安，因为他们一直虽然是因为他们的罪流离在外，那也是就是刚讲过就是跟这些假牧人非常有关系。那所以他们一直就是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民族，但他们其实他们是很坚强。那可是他们心中真的是非常渴慕平安，他们多么盼望有一天他们可以不要在世界各地流浪，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就在那边住下去。 OK, 就永远不需要再漂流那而且也不要担心说有这个外人来掠夺他们来侵略他们那没有人再可以惊吓他们。 OK, 而且然后他们就可以有一块很好的土地那个神这个按时降下这个春雨秋雨让他们的土地 不再干旱，然后让他们的土地这个生产很多的农产品，那他们也不再饥饿。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也是饱受饥饿。 OK, 那然后他们最喜欢就是他们可以每个人住在自己的家里面。 OK, 不需要再漂流，不需要再被掳到外国然后他们可以吃自己种的果实的农产就是他们所种的东西不会再被这个外族来掠夺所以他们是很羡慕这样的生活的。 OK, 那所以这个有这个平安之约呢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有一天这些他们都会享受的。 OK, 他们就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并没有这样子虽然他们那个现在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把自己的国家建得蛮就是蛮强盛的，这个很多人对他们都刮目相看可是他们是全国皆兵每个人都准备要上战场打仗，他们非常爱他们的国家他们也知道他们四围都是仇敌，可是他们都是愿意要出来要愿意保护他们的国家。 OK, 你看他们现在把这个以色列是其实治理得很好，那可是他们还是心中还是很不平安的。OK， 要不然他们不需要买很多的武器啊什么。然后他们最怕的国家就是伊朗，知道吗？特别因为伊朗现在发展核武，他们最担心就是伊朗。一旦他们有核武以后，我想伊朗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以色列。Okay， 所以以色列他是就是绝对不让伊朗可以发展这个核武。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预言哈，这个真牧人，这个要来哈，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次来的时候，他在地上这个建立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耶稣不只是他们的王 ，OK， 我们知道王是一个领袖，对不对？他要变成他们的真正的好牧人。主耶稣在世界上一直说我是好牧人，对不对？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我想你也讲牧人，对不对？野兽来了就把羊抛弃了，对不对？那因为主耶稣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羊哈，我们就是属于神的 ，OK， 他非常心疼我们，要保护我们。那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在当千年国度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要成为神的羊 ，OK。神的子民，那神也要真正成为他们的神跟他们的牧人，耶稣基督就是神嘛，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有首歌我记得是青草地上的羊，这个草场上的羊，我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想到这首歌，就是青草地上的羊，我们教会好像只唱过一次，反正很少唱了，就是我想到那首歌。第三个障碍要除去的就是以东。OK， 我这边请，对不起，我一直都没有去。就是我今天就是这样子而已。OK， 除去硬心，我们刚刚讲过了，除去假牧人。OK， 除去硬心就是要悔改。OK， 除去假牧人就是有天神要差遣真的牧人 ，OK， 要来 ，OK， 还有就是要除灭这个以扫山 ，OK， 那以扫山是代表什么呢？以扫我们知道就是代表这个就是以东嘛，对不对？哈，以扫是以东的先祖 ，OK， 那除灭以扫山就是神要除灭的以东这个国家 ，OK， 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前面我们在25章的时候有提过。就是以东是以色列周围七个那个邻国之中的一个，他们这七个邻国都是二代以色列。OK， 那以东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以东是很恶劣的，我认为以东是最恶劣的。那其他的国家就是喜欢以色列，就是幸灾乐祸，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利可图哈，就是也很不好哈，但是没有像以东。以东是真心希望以色列倒霉的 ，OK， 对他们深仇大恨 ，OK， 很恶毒，对以色列真的是很恶毒、很恶毒的哈。所以说，那以东为什么这边又在提以东？特别把以东提出来，这个在35章就是讲以东哈。那我读的时候，我是觉得以东为什么对以色列这么恨？是因为因为他们不服神的拣选 ，OK， 他们不服神的拣选，以至于他们是不只是仇视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敌视神的 ，OK， 他们其实是先不服神的拣选，才会敌视这个以色列人 ，OK， 那我们就讲讲说为什么会这样哈，就是。我们可以就说以东跟以色列之间的那个仇恨哈，可以我们可以追回到这个以扫跟当初这个以扫跟他的弟弟雅各，对不对？就是在创世纪里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哈，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你知道他们两个是双生子，是双胞胎，对不对？ 他们其实他们这两个国家很 这两个人很特别，他们在妈妈的那个怀胎的时候，他们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开始相争了。这是不是我讲，是圣经讲的这个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二节。那后来这两个兄弟呢，就是以扫因为他先出来了 ,OK, 所以他就变成长子。其实他们年纪是几乎都是一样的，前后大概不要几分钟还是几秒钟啊。然后这个雅各后出来就变成不是长子的。你知道在以色列里面长子是很重要的，长子可以得到长子特别的祝福 ,OK。他们是有双倍的祝福，所以以色列非常注重长子。那我相信这个雅各他大概是很不服气，还觉得我就是不过是出比你晚出了 几秒钟，我就不是长子了。那后来这两个兄弟呢，就是长大以后呢，这个他们俩个性很不同哈。这个我觉得以扫是那种很无所谓的个性，他喜欢这个就是很怎么讲，这是有点就是蛮可能有点豪迈的个性哈。那他也比较粗鲁哈。那这个他很喜欢打猎，我们都知道嘛，所以他爸爸很喜欢他，因为他每次打猎回来就煮很好吃的这个野味给他爸爸吃，所以他爸爸就是以撒哈。以撒是觉得他老是蛮糊涂的，那他就很喜欢以撒哈。那这个雅各个性跟他哥完全不一样，雅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人哈，然后就每天待在家里头不出去的 ，OK, 所以跟他妈妈处得特别好。那这个雅各呢，就是就是我想他就是一闹就想怎么样能够抢这个长子的名分哈，所以呢，我们知道雅各他的名字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哈，这个所以雅各他一生其实。就是在他早年，在他中年，在他甚至于在他就是中年晚，甚至于晚年哈，那他都是要抓，对不对？抓什么好处他都要，只要是好的他都要，包括属灵的祝福哈，属世的祝福他都要，全部都要。OK, 那所以刚刚就是说，有一天啊，这两兄弟那时候都还很年轻吧，这个。以扫就那个雅各一直在想找机会要跟这个，因为这个以扫大概是真的很无所谓的个性，所以他就只想找机会来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对，还是就是有一天啊，机会来了，那个以扫打猎回来以后饿得半死，对，然后那个雅各就说：“哎，我这边有一碗汤啊，他说如果你想喝这个汤的话，你就把长子的名分给我 ，OK。”交换了，我这个汤交换你的长子名分 ，OK？ 这个以扫就是说：“哎呀，我都快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好吧，给你，就一碗汤就交换了长子的名分。”后来这个雅各后来又用诡计又骗得了这个，你知道那时候长子这个父亲临终的时候都要给他们长子的祝福，这个很重要 ，OK？ 他们非常重视这个。这个雅各说：“哎呀，我骗的。”交换的长子名分不够，我还必须要得到父亲的长子的父亲对长子的那个祝福，那我才是真正得到这个长子这个名分哈。所以呢，他就用跟他妈妈合作，就骗了这个以撒哈。以撒很糊涂，眼睛又看不见，耳朵又听不清，所以就糊里糊涂就，那这个雅各呢，他就扮成他哥哥的那个样子哈。这个细节我就不讲，所以。这个以撒就对他就把长子的祝福就给了雅各，给雅各这个事情哈，所以这个以扫从此以后就非常恨雅各。就是，可是他们兄弟后来，二十多年以后吧，这个兄弟又相遇，他们其实是就是握手言和 ，OK 呀。可是呢，这个。可是这个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人，他们却是一直仇视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他们一直仇视他 ，OK, 而且那个仇恨越来越深 ，OK, 呀，我相信他们是忘不了当初以色列人怎么样把长子的这个祝福骗走这件事情，我相信是他们仇恨的那个根源 ，OK, 呀。 另外要提的一点就是说哈，其实当他们的母亲还在怀孕的时候，神就对他的母亲叫利百加说，你怀胎，你所怀的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 ，OK， 而且呢，将来有一个民族要比另外一个民族强，而且呢，你将来肚子里面那两个哈，那个小大的要服侍小，不是，对，大的要服侍小 ，OK， 大的就是以扫嘛 ，OK， 小的就是雅各嘛，所以从这句话可见哈，这个神后来是。拣选的雅各我们都知道哈，因为从雅各这条线哈，雅各是怎么讲，神有一条应许的线啊，那是从雅各的后，是给雅各的后代的，所以其实雅各是得到神的祝福，神的这个祝福的哈。那这是神在这个两兄弟都还在妈妈的肚子的时候，神就已经讲这句话，可见这个神拣选雅各是神他早就决定了 ，OK， 是他自主的，神有自主权，对不对？哈，他因为他是神嘛，所有东西都是他造的 ，OK， 他有绝对的自主权，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OK。但我们的神不是乱来的哈，呀，那所以其实你如果看了刚刚这个神对这个利百加讲的话啊，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雅各神拣选雅各是神自主的权柄 ，OK。他有这个权，跟其实后来这个雅各有没有用长子来换红豆汤啊？还有就是说雅各是不是后来这个怎么讲？这个雅各后来用欺骗骗了他父亲啊，给他长子的祝福啊，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OK， 虽然他们两个这种都很不好啊，这个圣经上说以扫轻视长子的名分。OK， 那雅各是用诡诈的。来骗这个长子名分，其实当时神他其实早在他们两个兄弟都还没有出世以前就已经有预言了，就是这样，就是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其实哈，就说我们神就说他要审判，要除灭以扫三，对，其实我觉得因为那个以扫就是以东人，他们始终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说。雅各后来得到祝福，是其实是神所预定的，其实这个祝福就是说应许的线要从雅各的后代出来。 OK， 那其实以东人他们如果顺服神的拣选， OK， 顺服神自主的拣选，他们就不必要仇恨这个雅各。 OK， 而且他们会因为他们的顺服神，他们会得到他们应得的，就说他们因为顺服的缘故会得到祝福 ，OK。可是因为他们一直不服神的这样的安排 ，OK， 所以他们就仇，他不服神的安排，然后就是敌视神嘛，而且也当然也就敌视这个以色列人 ，OK。所以他们，我们知道你跟神作对，或者是你仇视神哈，不服神的这个自主的这种权柄，或者是神的安排哈，其实你是没有前途的，真的你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所以这个 以东人其实他们是非常的惹神的这个怎么讲愤怒啊，所以因为他们是与神为敌，而且与神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为敌，所以后来为什么以东人他一直想占领这个以色列的土地啊，他们占领的那个原因跟那些恶其他的那些恶的邻国不一样，他们是认为说，如果当初这个雅各没有骗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没有骗取这个这个长子的祝福的话，那今天住在以色列地的就是以东人 ，OK， 所以他们觉得那块地是他本来是有他们的，所以他们要把它占回来，给他们就一直就是这样子一种心态。所以他们心中是仇视，就是不服神的安排，而且甚至于敌视神。OK， 当然也就敌视神所拣选的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神要除灭这样的国家。那就是虽然神他要定义要这个消灭这个以扫三，除灭以扫三，但是神 他的救恩哈，是对所有人都看，都是临到所有人，包括以东人。OK， 呀，所以对于这种个别的以东人，他们只要接受这个救恩，他们一样是跟我，就是跟以色列人一样，跟我们一样，都是可以得救的，因为神的救恩是为外面所预备的。OK， 呀，嗯。那所以后来神殿的确是已经除灭了这个以扫这个以东国哈，他我想我以前讲，我现在都不用讲了，后来以东就没有了。OK， 那可是神的救恩是临到所有的以东人，那就跟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OK， 我们其实跟以东人一样，本来都不是以色列人，都是在救恩之外，但是神今天让我们。都尝到这个都得到他的救恩哈，反而以色列人他们拒绝 ，OK 呀、yeah ，但是有一天他们会悔改 ，OK 呀、yeah ，那其实不管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其实以色列人很多人也是没有悔改的 ，OK， 他们将来也是受神审判的，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是永远成人 ，OK， 所以这、那个所以那个钥匙是在。你肯不肯悔改，肯不肯接受神的救恩，而不是在于说、哦、你的祖先是谁 ？OK， 你不是这个 OK， 这样。所以神他借着这个，就是神当初拣选这个以色列人呢，不是要让他们成为特权的阶级，不是 OK， 而是要借着他们的见证，能够祝福万国万民 OK。那当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失败了 OK， 那他们以后会悔改。有一批以色列人会悔改 ，OK， 这样，所以好，那我觉得神是多给谁就多向谁要 ，OK。他虽然给以色列人就是成为他的选民，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最多灾多难的国家，因为他们没有尽，就是没有做到神要他们所做的 ，OK， 这样。所以我就是说神。多给谁就向谁就多向谁要，其实所以神是他真的是公平的。那今天我们就结束到这里哈，那下个礼拜呢我们要继续这个复兴的预言这个题目哈，请你们回去读这个36到39章 ,4章 ,OK, 好，谢谢。